林之阳和唐敖他们在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瞧，一个那个人群里边有四个官军，还带着一个姑娘，前面立着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官媒出卖。当官的官，做媒的媒，进出的出，买卖的卖。唐敖瞅着这四个字，心里边犯寻思：官媒出卖什么意思啊？林之阳呢没太注意那四个字，林之阳就端着这姑娘：哎呦，我说这个女儿长得挺漂亮啊，一瞧这姑娘十六七岁，头上青丝如墨染，挽了个日月双抓髻，站在那里一瞧这张脸，白细的面庞，两道细弯的眉毛，这眼睛啊有点往里边深陷，这眼睛要长到现在值了钱了，现在不讲究欧式眼吗？这姑娘就是那欧式眼，而且呢不用打眼影，天生的有这么点眼晕，大眼睛非常漂亮，高鼻梁，薄嘴唇，圆薄耳朵，这姑娘要从五官容貌上来讲没挑，而且身段长得要好看，从他这个衣着服装来看呢，不是平民百姓，好像是大家院里边的一个侍女。他这个头饰日月双抓髻就已经决定他是个侍女身份，身上呢穿了一个大坎肩似的衣裳，这又进一步证明他是个侍女。姑娘现在情绪非常不好，两眼含着泪站在那里低着头，后边四个官军挎着刀在那瞅着。唐敖心想，这姑娘是要出卖吗？出卖前面为什么加上官媒二字呢？唐敖看了看旁边看热闹的老百姓，轻轻的就问了一句：请问这姑娘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的？出卖的，要卖，要卖。为什么叫官媒出卖呢？这您不知道啊？哦，您是外地来的是吧？我跟你说呀，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个规矩，要是一般的国王府里头啊，或者是大官的府里边啊，这丫鬟侍女啊，要是不得主子的喜欢，就官媒出卖。官媒出卖就是官家给做媒，弄到大街上把它卖了。卖多少钱呢？这个开价十两，有人买吗？现在还没人买呢。唐敖说：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没人买呢？哎，不是随便可以买的啊，这里边还有规矩呢。有什么规矩？我跟你说，第一条，属于官媒出卖的这样的女子啊，官府之中的人不准买。哦，是这样。第二条，如果是趁钱的富商巨贾，家里条件非常好的，不准买。哦，这也不准买。对，那唐敖看着这个女子站在这里呀，唐敖有一种同情之心，唐敖下意识就说了一句话：那要是十两银子的话，这样吧，他跟林志阳说，咱们出十两银子把这姑娘买了，看看她有亲戚朋友啊，把她送到亲戚朋友家去，这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怎么样？林之阳一听也行，我看这个事儿行啊。可是旁边那个人说了：哎，您听我说，还有第三条呢，不准让她跟着亲戚朋友走，您要是买了给她送给亲戚朋友，官家得知了不让，还得给追回来重新卖。哦，唐敖心想，还有这种道理啊？就是吗？你想想，这三条一提出来，就等于把他的出路都给堵住了，剩下的就是要穷人买这姑娘，穷人谁能花十两银子买这姑娘走啊？啊！所以现在大家伙只能在这看着，在这一看着呢，姑娘当着众人之面，千人瞅万人瞧，被人家出卖，这姑娘心里边她也难受，有一种羞辱之感呢。所以姑娘她就哭了， 一天卖不了卖两千，两天卖不了卖三千，整天在这站在这儿，就等于寒碜这姑娘。唐高心想，这招可够损的了。唐高看了看林之阳，三太。林之阳说，行，我出现。唐高说，谁出现都行，先把这姑娘买下来。这姑娘是哪个府的这个侍女啊？这姑娘跟您说，这是驸马府的。哦，驸马府的侍女。唐高说，我来买。一拨了众人，唐敖迈步就进来，来到这四个官军的跟前。几位，这位姑娘是要出卖吗？这四个官军瞅着唐敖，啊，我们是要出卖。我买了，是十两银子吗？对呀，十两银子。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做买卖的，做小买卖的。
唐敖没敢说做大买卖，重商巨贾不准买呀。做小买卖的，哪的人？
我是中原大国天朝人。
这一说中原大国天朝，这四个官军当时有点肃然起敬。哦，您是来自天朝大国的？哎呀，看来你呀有点福分的，居然天朝大国的人来要买你去当侍女啊！好了，那就卖给您了。唐敖伸手掏出来十两银子，交给了四个官军。这四个官军把银子接过来之后，用手一拍这姑娘，五儿，你就走吧。说了一声五儿，你就走吧。这姑娘就过来，来到唐敖的跟前，飘飘一拜。从今往后我就跟您走了。
唐敖说，好，孩子，跟我来，跟我来。
唐敖领着这个姑娘以及多九公还有林之阳他们三个人，就一起离开了这个地方，出了城，回到了自己的船上。来到船上之后，谭敖领着这姑娘先跟林之阳的夫人吕氏以及林之阳的女儿宛如见了面。这船上有女眷呢，谭敖想跟女眷一见面，使这姑娘呢先别紧张，好像也自然一点。见面认识了之后，谭敖坐在中舱，这才把这姑娘找来，让这姑娘坐在他的对面。唐敖就问这姑娘，孩儿啊，你是怎么被官媒出卖的呢？我听说你是驸马府里边的侍女是吗？
是，我是驸马府里的。原来我不是驸马府的，原来我是伺候皇后的。
哦，那你是皇宫里边的侍女。
对，原来我是伺候皇后的，后来公主出嫁，嫁给驸马了，皇后呢就把我跟着公主一块陪送过来了。我倒在驸马府里边，我们这个驸马您不知道，脾气非常暴躁，对使女下人经常非打则骂。我呢对驸马没伺候好，所以驸马就生了气了，就把我给出卖了，官媒出卖，卖十两银子，就是这样。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府姓司徒，名字叫武儿。
哪个武啊？
是一个女字旁一个文武的武。
哦，其实一个女字旁一个文武的武，也就是那个妩媚的妩。
你叫武儿，司徒武儿。
司徒武儿，那么你被出卖之后跟着我走能行吗？
行，卖给您了，从今往后老人家我就侍奉您。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家里没有什么人了。
我再问你，你可曾许配人家了吗？这一问许配人家了没有，就看这个司徒武儿鼻子一抽，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往下就流。哎呦，他高兴想，这是怎么回事？
司徒武儿，为什么我问你这句话你哭起来了？不瞒您说，就因为许配人家我才落到这一步。
唐敖心想，这其中是另有原因。司徒武儿，你给我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司徒五儿止住了泪水，然后才跟唐某说：“我跟您说吧，我在驸马府里本来得罪不着驸马，就因为驸马府里边来了一个投军的，后来由于他作战英勇，武艺高强，驸马把他提升为一个副将。这位副将军呢，听说是从天朝大国来的，驸马开始对这个副将非常好，不知道因为什么，驸马听到什么了，后来对这个副将就产生怀疑了。那天呢，这驸马就把我叫到跟前，说：司徒五儿啊，我把你呀许配这个副将，许配他给他做媳妇，我这里边另有用意，你要背地里注意这个副将他都干什么，他都做什么，然后你向我禀报。我一听，我只好答应。后来驸马当众就把我许配给这个副将，虽然许配，但是并没有完婚，我呢还在公主身旁，时而到那个副将那里去看看他，帮他洗洗衣服什么的。驸马呀背地里老说这个副将，说有人说这个副将的坏话，说这个副将可能是叛臣之子。我觉得这个副将为人还是很好的。那天呢，我初次对这个副将由衷的一种爱慕，我在夜晚之间就到了他的住室当中，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快走吧，这个地方你不能久待呀，驸马对你已经产生了疑忌了，你如果再不走，日子长了没你的好处。”我这是好心的，我告诉他了。可是就这个副将第二天他把我跟他说的话跟驸马讲了，这驸马一气之下就把我暴打了一顿呢，问我说没说这样的话，我咬紧了牙根，说什么也不承认。最后驸马没有什么办法了。后来呢，这事情越发展就越严重了。驸马说，听人讲这个副将是中原大国通缉的罪犯，要想办法要抓住他的证据，告诉我了，说你呀，明天我领着出巡，在领着出巡之后，你到他的屋子里边查看查看他那行囊包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第二天果然驸马领着这个副将去出巡操练去了。他走了之后，我就按照驸马的嘱咐到他这个副将的屋子里边，我就把他的行囊包裹都打开，我就检查，我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在他的行囊包裹当中，我就发现了一份血书，是用一个战袍写的，那上边是征剿武则天的一道檄文呐。我看完这个血书，当时就想，那这个副将就是驸马他所要捉拿的那个逃犯，这是无疑的。我把这个血书看完之后，又给他藏起来放在那儿。等他们出巡回来之后，驸马问我说：“你看见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说：“我查看过了，没看见什么。”当天晚上，我在公主的府里边偷偷的盗取了一支令箭，我拿着这支令箭又去找这个副将。我跟他说：“你快跑吧，驸马正准备要捉拿你呢。”你的事情已经败露了，我什么事儿都知道了。这副将把这令箭接到手中，当时跟我说的还好，说我谢谢你。可是我回来之后第二天，这个副将居然拿着这个令箭到驸马那里把我给告发了。老人家，你说天底下还有这样没有良心的人吗？驸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气之下告诉手下人等，就把我官媒出卖，推到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让我遭此侮辱啊！幸亏您老人家去出钱把我买来了，要不然的话我不定在那个地方站几天呢。唐敖一听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我问你，司徒五儿，你看的那道血书 那血书上面是有征剿武则天的檄文。我问你，这个副将他姓什么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副将他姓徐啊，姓徐，他叫什么？他叫徐承志。徐承志那套血书是征剿武则天的血书。对呀、啊，是他。唐敖这时心情非常激动，他站起身来，来回之走啊。徐承志，这是他磕头的大哥徐敬业的儿子。唐敖听说了，徐敬业在战败临死之前，把他的儿子托付走了，上哪去了谁也不知道。唐敖心想，跑到这儿来了，徐承志啊，这是我的侄儿，这是我好朋友的儿子，我得搭救他。可是又一转念，怎么这个孩子这样啊，对着司徒五儿如此对待，这不是人办的事儿啊。司徒五儿，这个徐承志他现在在哪里住呢？他就住在驸马府里头，驸马现在对他已经严加看管了，他平常不能出来，即使出来的话，驸马也派两个人跟随着他，明月跟随，实际上暗地监视。哦，这里边肯定有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得需要我见到徐承志，当面问清楚才行呢。我怎么能见到他呢？司徒五儿，我明天如果再到舒适国里面去，到驸马府的门前，我就说找徐承志，他能见我吗？您要找他，他未必能见你。再者说了，您要一找他，就引起驸马府全府的注目。最好您不要直接找，想别的办法，拐个弯让他出来。您为什么要找他？您认识他吗？孩子，实不相瞒跟你说吧，这个徐承志，他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的儿子。论着说，他得管我叫叔叔。我正在找寻他，到处找寻不到，没想到在这里却碰到了。我急于要见他，但您要见他的话，您得另想别的办法。好，他把林之阳找来了，跟林之阳两人商量，怎么样子能到驸马府里边，能把这个徐承志找出来，还能单独跟他见面。林之阳说：“你要想单独跟他见面，这就得想点办法呀。怎么个想法把他调出来？调出来之后呢，咱再跟他见。”唐敖说：“这点有了，明天你配合我一下，明儿你上那儿做场买卖怎么样？”“行啊，我就是做买卖的，我做场买卖怎么不行呢？”“好，你去到驸马府门前去卖瓷器，卖瓷器怎么着？然后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你再这么办，如果能行的话，这事就成了。”“好嘞。”第二天，这林之阳先挑了个瓷器挑子，上了岸，进了床，就来到了驸马府的门前，把这挑子往里一放，扶着扁担在这一站，卖瓷器。中原大国的茶壶、药壶、野壶都是那个好瓷器壶嘞。